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箴言第三章，一开头也是用“我儿”开始的。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其实，我们说过，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整个箴言这本书的一个序言。因此呢，其实这九章有一些平行性。那么内容方面来讲，表达的方式来讲，所以其实每一章都是一个我们叫做智慧诗、智慧诗歌。也叫做训诲诗，因为它内容主要是一个训诲教导方面的诗歌。文学题材当然有各种的变化，好像上次叫做字母诗，22节，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训诲诗，主要分成三段。但是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会看见每一段的开始是很相似的哈。第一章一开头是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父亲的母亲的法则。第二章一开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第三章我们这里的开始是，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第四章的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第五章的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言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所以你会发现都是用我儿众子啊开始的，然后每一句的第一句话都会重复两次，像第一章是提到训诲和法则，第二章是提到言语和命令，第三章法则和诫命，第四章是教训和聪明，第五章呢智慧的言语聪明的言辞，第七章呢言语命令。其实这都是同义词，重复又重复，所以每一章都从这样开始，一个呼唤，一个做父亲的呼唤他的儿子，你要学习，你要专心来寻求神的智慧。他用这样的开始，然后展开每一章，一个重复的一个提醒，从不同的角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希伯来文学当中，他们在表达一个重点的信息的时候，用的方式跟希腊式的方法不一样。希腊人思维是一种逻辑式的，所以好像是个鱼骨头，所以一个中心主轴好像一个脊椎骨，然后分叉分叉分叉分叉，然后呢主轴分出一个几个分叉，每个分叉再有个分叉，所以保罗写的书信你很容易这样来分析它的主轴在哪里，主要的思想，然后几个重点，那每个重点再分。希伯来式的犹太式的文学表达法呢是花朵式的，还有一个核心信息，一个花瓣出去回来，花瓣又出去又回来，所以你可以看整个前面九章的序言就有点像一个核心信息。我儿啊，你要听从从神而来的训诲，那他是用我父亲的或母亲的等等，其实这些根本的智慧来自于神的。然后从中心开始出发的时候，每一章一开头，我儿啊，然后讲了一圈回来了。第二章一开始，我儿啊，又开始又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种平行性，但是在每一章里面，它虽然是平行的，不一定内容是重复又重复，重复重复，好像唠唠叨叨讲同样一件事情。不，它在每一个侧面，它可能这方面多讲一点，这方面多讲一点，但是都同一个点，同样一个点开始。非常相似的表达方式开始，然后开始延伸发展，然后回到原心，下一章又从这个点开始，又出去再回来。所以因此好像前面的序言经过九章这种的重复以后，你会如雷贯耳，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箴言要教导我们什么。这就是希伯来式的一种智慧文学的表达方法，所以它不是一个鱼骨头分叉分叉分叉出去的，它是用一种重复循环，但重复循环的里面就好像一个花蕾，然后九个花瓣，从这个点出来回去，出一点再回来去，当连续重复九次以后， 我想你很难忘记整个箴言对我们的教导和提醒是什么。那第三章它本身基本上这个训诲诗呢有三个段落，因为三个段落刚好都是用三个果儿作为分段的起头，第一段就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又是我儿啊，又是我儿开始的，那第三段呢是二十一节开始第三次提到我儿，所以每一个开头就是一个小分段的一个重新的开始。第一段在说什么？第一段在强调的就是说为什么不要忘记神的法则，不要忘记神的诫命，因为他就提到说这个神的诫命法则的里面带来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是成为你一生真正的一个，如果我们中国叫做护身符的话，中国人的护身符是到庙宇里面求一个什么符啊，保平安，然后这符挂在车上，挂在哪儿？挂在身上，然后就好像这个武功里面的金箍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有一个东西带在我身上，然后我就靠着这个什么都不怕。在圣经中真正的护身符是什么？那就是你把神的命令、法则、诫命用各种的同义词来表达，神的智慧带在你的身上。他说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命令。第二节，因为他要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前面所提到好像是一种长寿，但其实的长寿不仅仅是在地上活得很久，这个长寿更是可以从属灵方面来讲，是一种属灵的里面的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永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平安，这两件东西会成为我们一生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东西，长久的日子、长久的生命的年数以及真正的平安。那当然真正的平安它在后面第三段里面二十一节后面有提到，譬如说碰到灾祸的时候不要害怕，你可以坦然行路，你躺下不必惧怕，你可以睡得香甜啊，你好像有这个平安的时候你不会得忧郁症似的。那就是说那个东西成为一个你的保守。因此他强调的就是说神的诫命和法则要能够长久的在你的里面。第三节他甚至说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中国人叫做刻骨铭心，那个铭就是刻画的意思，以前都是在铜板金属片上刻字的，那现在他说要把神的诫命刻在你的心板上，那就是刻骨铭心的。如果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一种话语，一种人生的准则，你真正深入到那个程度的话呢，你的生活行为很自然会反映出你刻骨铭心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准则，你活出来的，你讲话，你做事情，一切都反映什么是最深层的放在你里面。我每个人从小到大的时候，家庭教育，受到学校的教育，社会的影响，一切的一切都会刻骨铭心的在你的心里面烙下一个痕迹。那问题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信仰要让我们好像脱胎换骨，换一个人的时候就得把你刻骨铭心的那一些很多价值观、很多的人生观、很多的东西擦掉，重新刻个东西上去。否则的话呢，我们可以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通常是从最表层的慢慢渗透进来的，我们常常最外面的东西是很快的就会改变的，可是要改到最里面是最难的。外面什么东西可以改呢？譬如说各位礼拜天早上来教堂，这是第一个改的。本来礼拜天早上看电影的看电影，睡觉的睡觉，如果有 Super Bowl 就看 Super Bowl， 现在礼拜天呢来教堂，哦，外面看见你改变了，对不对？那有些人本来逛街呢，可能拿着那个买东西的 shopping 袋子晃来晃去，那礼拜天呢，基督徒你就看到，哎，抱一本圣经的，哎，不一样了。可这只是外面的第一个不一样，他的改变有没有到内心里面去呢？大家还要走着瞧呢。 所以外面的东西的改变通常比较看得见，比较容易，但是通常随着人生很多的事情的考验，慢慢可以看出来到底我们内在的刻骨铭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从文化，从各种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要让一个人从里面最深的价值观、人生观做改变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好像抽梁换柱一样，把你里面根深蒂固的想法慢慢换过来。因此好像这位父亲，这位师父就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徒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说，你要把我的话语深深的刻在你的心板上。第三节说什么？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这两个字是通常我们常常来形容神，神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这一点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穆斯林也常常提到这句话，阿拉是慈爱的，阿拉是慈悲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我们好几次曾经提过，叫做 Hesed，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就记得黑色的，音很近嘛， Hesed、有几个希腊文你要记得，有几个希伯来文你要记得，只要记得那几个字的话呢，够用一辈子了哈。那以前用过一个字了，讲过很多次的，那就是平安。平安那个字是 shalom， 耶路撒冷那个 shalom。只要碰到犹太人，你跟他讲个 shalom， 他小费都多给你一点。哇，你会讲那个话，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是个问候，是个祝福。Hesed， 这是一个神的慈爱。他说：“不要使神的慈爱离开你。”但是我们要了解慈爱是什么。在这个字，当然这个 hesed 这个慈爱呢，在某一方面来讲，可能约略等于或者接近相当于新约希腊文里面用的另外一个字 agape。 神是有爱的，神是爱，神是 agape 的时候，在希腊文用 agape， 希伯来文用哪一个字？通常最常用的一个字呢，接近它可能不完全画等号的是那个 hesed。 hesed 这个字呢，是一个立约的爱，神跟人立一个约，因此神对他跟他立约的这个百姓们，当时当然是以色列人，今天是所有信主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神跟他立约的百姓之间有一种好像一种慈爱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慈爱和诚实。你看到这个诚实这个字哈，诚实这个字我们中文有好几个字，其实英文你就了解了哈。True，T-R-U-E， 跟 truth， 这是真理。True 是形容词，真实的。Truth，T-R-U-T-H， 这就是真理。那有的时候你是 truthful， 或者是faithful， 或者是等等等，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副词。那么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然后字尾有点变化，所以我们所翻译成的诚实比较好的翻译也许可以翻译成信实的，神的信实，甚至你可以翻译成，如果用名词来翻译，就是慈爱和真理离开你。那个诚实那个字呢，希伯来文就是 MS。 如果你不知道哈，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名字真理堂英文叫做 MS Chapel， 那今天就要借这机会解释一下，因为你 MS 这个字英文字典绝对查不到。可能你有一些美国朋友，你跟他说你在哪个教会啊，哦，我去 MS Chapel， 然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告诉你 MS， yeah， 你还可以拼给他听 What's that， 这不是英文，这是希伯来文，就这个字你不懂你就白来了真理堂了，就这个字你都不懂啊。这个字就是真理，但不是英文，这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 Amos， 所以难怪美国人不懂。所以当他问起来的时候，借着机会你就可以跟他说明了，哦，我们这个字啊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truth， 只是希伯来文就是 Amos。 这个字是圣经当中常常来提到神的他的本性，他的属性的部分，常常提到神是慈爱的，但同时常常会提到这是信实的。那有时候慈爱和信实 两个字呢常常并用。这边就是说不可使 Hesed 跟 Ames 这两个东西离开你，那这个都是来自于神的，也都跟神与的立约有点关系的。因为这个慈爱是立约的爱，神对他的百姓，对那些跟他立约的百姓，这种爱是一种忠实，他不改变的，是一种忠诚的爱。但是呢，在这个爱的里面，也往往带着因为出于恩慈怜悯，但是他常常也包含着管教，有时候有保护，有正面的这些拯救了、眷顾了、保护，但是也有的时候，包括纠正，这个纠正就是管教。所以因此在后面十一节第二段的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什么，不可轻干耶和华的管教，这个管教也是他的 Hesed 慈爱的一部分。因为他有 Hesed 慈爱，所以他就在某些时候他必须带来管教。管教不是慈爱的对立面，大陆说法就是反面，不是，管教是慈爱的同一面。当他有慈爱，是一个立约的百姓，跟他之间有个慈爱的时候，他当然有时候供应保守，好像这些是我们认为是爱的这一面，管教是好像是另一面。因为管教，受管教的人你会觉得痛苦，你就觉得他管教我，那好像说爸爸妈妈如果说孩子做错事情了打他小屁股，那孩子会不会觉得妈妈打我的时候就是妈妈不爱我的时候，那妈妈给我吃巧克力糖的时候就是他爱我的时候，可能他会这样想。做父母来说不是，左手给巧克力糖，右手打他小屁股，都是爱，都是出于爱，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会给他糖，某些情况下我要纠正他，但纠正仍然是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所以不可使神的慈爱 Hesed 跟他的诚实，或者说他的真理，或者他的信实离开你。什么时候会离开你？因为这是立约的爱，当你离开，有意的离开这个你跟神所立的约的时候，破坏这个约的时候，你就离开了神的慈爱和诚实了，那就离开神的保守了，离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之外去了，你就走出去了。所以因此不要离开，不要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要绑在你的颈项上，要刻在你的心板上。这个就强调说你必须是烙印在你的心中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讲，当你能够把神的话语烙印在你的心上，使神的慈爱诚实永远与你同在的时候呢，第四节说什么，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得到的福分是双份双重的，一个是在神的面前蒙恩宠，就是说讨神的喜悦，不但现在以及将来，可是另外一面你也会在世人眼前蒙恩，就在今生今世，就在世人所有的人眼前，你也成为众人所尊重的。所谓的名誉，所谓的名望，是因为你使神的法则、神的诫命烙印在你的心中，你常常活在神的慈爱和信实当中，这样的人在民众之间，在众人之间都会看见，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样一个人是值得尊重的人，这是真正的名望。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名望，像很多电影明星歌星闹个什么消息，天天上报，天天上电视新闻，好名坏名只要一出名就好，那个不叫名望。真正的名望，真正在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呢，是因为你内在的有从神而来的那种训诲，你持守这个训诲，你拥有从神而来的真智慧，那么你就不但在神面前蒙恩宠，你在世人面前也蒙恩宠。所以这个是这一位可以说好像做父亲的，也好像是这个做长辈的，或者像师父这样一个人，好像用很诚恳的话语来教导引导这个年轻的晚辈，这个孩子。那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提到一件事情，其实第五到第七节很可能是整章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 一段的经文，第五节说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整段第三章最核心的一段的经文，也是最值得我们思想的。他提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你要专心仰赖神的时候，相反的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第七节是重复这样的话，其实第七节跟第五节呢有一点像什么，有点我们叫做一种叫做 ABBA 的排列法。第五节的 A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B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七节的开头是另外那个 B， 或者说 B come on一点 B point， 不要自以为有聪明智慧，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是一样的意思。那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第七节的后半说的要敬畏耶和华，懂吗？这叫做 ABBA 的排列法。那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相反的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不要自己以为你很有智慧，那么这才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那在凡事上都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的意思就是通常我们中国人啊，我们有时候会自称全世界除了犹太人就是中国人最聪明。我们身为我自己身为中国人呢，也不太否认这一点，不过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只有小聪明没有大聪明。很多人很有小聪明，我们叫那个人鬼灵精，鬼点子多，然后我们沾沾自喜的就是我很有这个小聪明。圣经上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好不要有小聪明。那有一句古人的话叫做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你怎么去理解呢？你说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看起来像笨蛋，看起来像笨蛋，他是在什么事情上看起来像笨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举一些例子啊，其实不一定是个大智若愚的意思。我们有时候说哦，牛顿是个大科学家，他做科学研究哈，很多很聪明，可是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情像笨蛋一样。那他太聪明了，所以小事情他就像笨蛋。比如说牛顿因为他太专心研究科学什么东西，他的心全部放在科学上，他眼睛都不看人家的，所以他一生没有老婆，他不能结婚的，谁都不要嫁给他。为什么？他眼睛都不看你一眼呢，谁要嫁给这种人呢？所以他一生没结婚，所以到老了时候怎么办呢？没老婆没儿女，所以他有一个侄女儿，不是他女儿，侄女儿很崇拜他，很尊敬这个伯伯，所以呢那个侄女就跟他女儿一样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可是他照顾牛顿也挺麻烦的，他比如说有一天这个侄女儿去上班出去了，然后跟他这个伯父讲了，跟牛顿讲哈，哎，早餐哈，我给你预备了一些东西，一个蛋就放在炉子边，炉子上水一锅水我都装好了，因为怕你装太多水装太少水或者不装水去煮蛋，所以我水也煮好了，水放好了，蛋就放在那儿，你只要做两个动作，把蛋放进去，炉子打开就行了，很简单。好，我知道。他出去了，然后侄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看看他到底吃了没有，发现蛋还在，他没煮。他说伯伯你没吃饭啊？哦啊，哇，我煮了没吃。可是他侄女儿说你煮了，蛋还在那儿了。打开锅盖一看，他的手表在里面煮的，就是他把手表拿来装进去煮，他根本不知道摆进什么东西，不知道，他只记得摆一个东西开火，他就摆进去，把手表摆进去，那煮煮煮煮煮煮煮煮煮到水都干了，那蛋还在旁边。他们说大智若愚，你看牛顿这么聪明的人，哎呀，煮个蛋真的像笨蛋一样。我想我们中国古人说大智若愚未必是讲这个，你要回到圣经来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在小聪明上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是像愚笨的人一样，他不耍小聪明，他好像没有小聪明也没有小手段，可是他只有真正的大智慧的人。 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讲，君子就是一个真正道德品格很高的人，不屑于君子行不由径，不走小路，走小路就叫做小聪明。我们中国人生活环境很困难，别的不会，小聪明特别多，专门钻漏洞的，钻法律漏洞的，走那种我们叫做擦边球，这中国人特长。但这个就叫做小聪明小智慧。那箴言警告我们，如果你专心仰赖耶和华，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这种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君子呢，落到儒家学者的说法是，我懂，我只是不屑于用这种手段而已，不是真的笨，我知道一条路可以走，但是我不走，我不用这种小聪明。那圣经上的意思在这里，你真正仰赖耶和华，你真正在神面前寻求真智慧的人，你不会用你的脑袋瓜子去想出这种馊主意，这种鬼点子，然后去走这种路的。所以我们古圣先贤也说过嘛，君子这种人呢容易被欺负的，君子容易被什么，欺之以方，方方正正的方。君子为什么容易被欺之以方呢？就是因为君子行不由径，走路都是方方正正的。什么叫方方正正？你有机会去看看军校，我有时看个电影，什么西点军校、美国空军官校，哦，那些军校生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当然了，漂漂亮亮的草地，然后那个路一条一条一条，然后他们所有的这个学生当兵的哈，都在走走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一走叫呼呼呼这样走。那你呢？你会怎么走？从这里到那里最短的就是直线，就穿过草地，呼呼就过去了。军校生不准踩草地的。因此，你走这种直角的路，这就叫做君子，是方方正正的。正是因为君子方方正正，有人就拿这个来欺负他，或者欺骗他都可以。君子因为他的方正是容易被欺负、被欺骗的，但是他宁可被欺负，他仍然不改变他方方正正的品格。这是中国在我们的观念中所谓的君子，所谓有品格的人是这种人。圣经上的意思是类似的，真正有神的智慧的人，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不去走这种小路，因为什么？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远离恶事。这种事情他不会做的，这种钱他宁可不赚，他不屑于赚这种钱。我们中国人或者很多的人有时候就是机关算尽了，每一个小算盘都算得一丝一厘的，真的是把别人呢赚的哦，扒了几层皮，连骨头都炖汤去了。这种小聪明在神看来是愚笨，因为你可能在这小事上赚了一点小钱，赚了一点事情，如果你放大一点来看，你放个5年10年来看，20年来看，更不要说放到永恒里面来一量，你赚了什么？你啥也没得到。所以因此在圣经中提到你要仰赖耶和华，当然这是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以人的本性碰到事情了，你说我啥也不做，专心仰赖，那就专心去祷告，然后早上也起来，神啊，天亮了，您今天是给我豆浆了，是牛奶呢，拿一个空碗就摆在这儿，神啊，你就赏吧。我们能这样过日子吗？当然不能了。所以说我得干活才有，不管豆浆牛奶烧饼油条什么东西要得吃嘛。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专心仰赖耶和华，我就什么都不做吗？不不不，这不是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该做的工不做，然后只是用祷告求神就是天上赐下东西来。圣经上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专心来寻求神的智慧，按照神的方式来做我人生的每一件选择，每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要做一个生意，该这样做吗？该那样做吗？我该开这个价或者不开这个价呢？或者我该赚多少呢？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仰赖耶和华，就是你要去寻求 神，我可以这样做吗？还是我不要这样做呢？对，这个事情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懂得这个。但是第六节，中间这节说什么？当你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他，这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意思。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你要认定他。这个认定这个字哈，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翻成 acknowledge， 就是认定的意思。那么有一个学者是认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可能也包含一个意思，关系，或者说认识他、认定他跟认识他有一点的不同。认识强调一个关系的建立跟持守，也就是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你要紧紧的抓住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因此你会凡事小心谨慎的去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是什么。不是从人的价值、人的角度去思想，然后下面就说，那他这位神就会指引你的路。其实指引你的路呢，我看了很多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大概是这样，一半一半，有一半是翻译成引导你的路，但是有另外一半，包括我们比较常用的 NIV 的国际版的翻译呢，它是翻译成说，如果你能够认定他的话，跟他保持这样关系的话呢，他会为你开一条正直的路。你知道引导你走一条路跟替你开路还是有不一样的意思啊。引导你的路就是路是现成的，只是很多路你不知道走哪一路，神说走这条，神引导你，指引你走这条路。开路就是没路给你开出路来了，没有怎么走啊，神说我替你开条路，开完了跟我走。所以没路开出路来了，你只要认定他，神没有路都会替你开路。有一个日本人，大概将近100年前的时候，80-90年前在日本，那个人是在北海道。那个人呢是个基督徒，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基督徒很少的，今天还是很少的。他是基督徒，他从小很穷，所以从小到一个百货店，是日本很大的百货店做学徒。那日本知道这么多年来都是终身雇佣的制度，就是说你在哪一行哪个公司做，你从学徒开始一直到死退休都在那个公司的，甚至子子孙孙都在那个公司。所以他在那个公司，这个百货公司做学徒做了好几年，算是学成了以后，种种的原因他决定辞职自己创业。他自己创业，好，他创业，那你说做什么呢？他自己列了一个三步政策，三个步。第一，不做百货。他所有的朋友就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就是学做百货，结果你现在开业不做百货店。他说因为是这样，我学了百货做百货，对不起我原来的老东家，原来的老板，我做成了发了，那我就抢了我原来老板的生意嘛。那做亏了，我干嘛开业做亏的，对不对？哪有人开业就是要亏的，当然想发了。可是我一发呢，这碗饭就抢了人家饭碗了。你看有这种人。所以呢他学百货，他说百货业我不做了。啊，好好好，那不做百货业。第二个不做什么？不做贩卖。开百货店是一件事情，那么做贸易买卖，你不开百货店做买卖也是买卖吗？那你学百货的时候买卖也是学会了，哎，买卖不做，那你还做什么呀？你所有学的都不用了。他说因为也是一样，买卖呢倒不是说一定会让我的老东家呢亏本，这个买卖这个东西啊，他说我算来算去，赚多的呢别人就亏了，赚少的呢又好像不太对，每天在想这个东西卖多少钱，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现在的买卖是这样算的，东西不够涨价，就经济学原理，供不应求，我给你涨价，而且可以大赚一笔。可这个赚呢是因为供不应求，不是我努力来的。可是那个人想买买不到，只好花高价来买，那买的人消费者就亏了。那我赚的呢好像赚的是亏心钱，那我基督徒不要干这种亏心钱。他想来想去，这贸易买卖都不能做了。好了，百货不做，这个买卖东西也不做，那你还要做什么？他说啊，还有很多事情啊， 这个盈利赚多少钱搞不清楚，会搞得心不安。譬如说卖房地产可不可以，哎，也是一样嘛，我替你服务嘛。他说这个呢可能可以，可是问题是当然了，你知道100年前没有这种房地产业的哈，这个例子也许不太好。总而言之，他就是说干任何行业哈，这个利润不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就不要赚。那所有的亲戚朋友说，那你还要搞什么创业啊，算了吧，就去做百货业，做人家的这个伙计就是了，别开业了，你开业还有什么可开的。他就说我要做一个行业，完全可以扎扎实实的照我的努力去赚来的。最后他就做什么呢，做洗衣店。洗衣店呢，你衣服送过来我帮你洗，洗完还给你，所以就劳力成本。那这个我知道花多少钱啊，蒸汽水啊，人薪水嘛，算算到该赚多少赚多少。他开百货店，不开百货店，开这个洗衣店。后来他到今天，据我所知，是全日本，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百货，这个洗衣店，连锁洗衣店，那个店叫做白羊社，白色的白，夕阳的阳，社，宿舍的社，白羊社，在香港有很多分店，全世界有几千家分店，他就是做这个，神祝福给他。那他这个人呢，就是还有很多方面，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我只是说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只是认定了神，然后认定神的法则，所以我说很容易赚，他不要赚，他要去赚这种辛苦的小钱，可是就是因为他好好的服务，好好的洗衣服，后来名声远播。他说他开洗衣店在日本开了几千家的时候，都是人家拜托他开的。譬如说他在北海道开得很好，东京有人就说我们东京就没有一家洗衣店像你洗的又干净又快又好又便宜，来了，来我们这边开。他说我北海道忙不完，拜托你来开。哎，不行，我忙不来。好，我给你一块地好吧，我有个店面送给你，不要钱，你来开一遍。他这样开，他就好哇伊，是好哇伊的州长请他去开的，给他好几个店面不要钱了，他是勉勉强强的去海哇伊开分店。他都是勉勉强强去哪里开分店的，为什么？信誉太好了。他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但是神，我是说开路，没有路都开出路来。当时100年前哪有这种连锁性的洗衣店的，都是像开小杂货店这样开的，他是开连锁的，然后非常成功，然后他员工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残障的，就是说脚不能走的啦，笼子什么什么一大堆他都用的。他笼子在那个蒸汽锅炉房，他听不见，所以那个锅炉好吵，他听不见，哑巴嘛，听不见的，所以没有影响的。然后脚不能动，拿它烫衣服，脚不能动，他走可以动嘛，他就给他特制了一个高高的台子，衣服一过来脚都不要动，还可以坐在那里烫衣服烫7-8个小时没问题，他都非常好。然后哑巴送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你知道日本人很客气的，你要走跟你讲讲东讲西讲，哑巴都下乡不会讲，所以赶快一手交钱交货，所以一天送货比别人送多50%，薪水给的一样多。在那时候日本人残障的人是没工作的，他用了很多这种残障的人，他有种种的每一件事情上他竭力的把基督徒的所有的属灵的原则，关心人爱人所有的原则用到他的公司上，所以他的公司非常特别。所以曾经有一本书介绍这个日本人的时候，他说他这个是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他公司非常成功。他曾经有一本书介绍12个日本最有名的企业家，包括松下幸之助，包括丰田汽车的创办人，包括 Sony 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最后一个就提到这个人。那一开头那个作者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人是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不过不能不说他的企业很成功，他是一个基督徒。你认定这位神，跟他走这样的路，神会为你开路。所以第8节开始他又提到了一些好像这种祝福，他说当你认定这位神，他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为什么医治你的肚脐？我们中国人在想说肚脐会生病吗？ 在犹太人的概念是这样，你出娘胎的时候不是有个一个胎盘那个脐带是连着肚脐的吗？那最后要剪断嘛，所以因此他觉得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个肚脐啊就从妈妈的生命所有养分是从那送进来的嘛，所以因此肚脐是生命的好像是个源头，从中间当时从这里开始，所以因此你的肚脐如果医治好了全身就健康的，这个概念在这里哈，否则你说怎么医治我的肚脐，这个肚从来没有听说肚脐生什么病的嘛，不，他的意思不是肚脐生了什么病，那是你整个人的一生，所以医治你的肚脐就等于医治你整个人的一个整个的生命，然后滋润你的全身的白骨，就是说祝福当中一部分是身体方面的。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然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你会注意到在第八节跟第十节是提到神的祝福，一方面是身体方面的，第十节是物质方面，仓房是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中间的第九节是说什么？是奉献，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他是提到一个奉献。他为什么用出售的土产呢？因为在圣经中常常就是现在说出售的，甚至在犹太人的几个节期当中有一个叫做出售节，其实出售节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五旬节或者叫七七节。那为什么是出售的东西献上？那就是说你刚刚出产的这个东西代表最珍贵的最好的，因此你把出售的献上就代表一种真诚的一种对神的奉献的心意的意思啊，所以出售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好像说如果假如有一天哈，你的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业了，找了一个工作了，然后上班，第一次上班，第一次拿薪水，然后把薪水袋交给你了，妈，第一份薪水给了你了，谢谢你过去多年来的什么养育之恩啊，或什么，那个钱没什么，但是你会觉得哦很窝心，对不对？这叫做出熟的，不是那个钱有多少，他也不见得每个月都把薪水袋给你的，你别指望，第一个月给你就已经你要笑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但那个心意就是说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那一份送给你，你知道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出熟的东西献给神是有这个含义，是被神所悦纳的。那当然关于奉献的道理呢待会儿这个在主日学里面师母会特别讲到这个，今天就是讲金钱奉献，所以那边师母会给你讲很多更丰富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当你有一个诚心诚意的奉献，神给你的祝福一方面是身体的健康，一方面是财富。那提到追求财富追求身体健康，我想是今天所有的人都要的，你打开电视你看广告，一大半的广告是健康的，减肥的啦，什么美容的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不然就是财富。那连教会里面也常常讲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做你就可以身体健康然后快乐然后有钱，所以叫做 wealthy healthy， wealthy 有钱， healthy 健康。但是圣经当中强调的是什么？你要 wealthy healthy 健康跟财富，关键的问题是智慧。当你拥有的智慧，这两个东西会有的。同时在提到这个财富的时候，在旧约中啊，希伯来的智慧文学里面从历史书从诗歌智慧书都会看到，好像他的描绘都是长寿以及财富就是神赐福的一个代表啊，一个象征啊，一个象征。所以当一个蒙人蒙福他就活得长，然后财富很多。但到新约时代里面的话呢，事实上耶稣的话语里面就把这个转到一个方面，就提到不再是单纯的用物质的祝福来看为是神的祝福，而是强调一种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不完全说是没有物质的祝福，但是重点不在物质的，因此你活得长不长也不再是重点了，物质上的丰富也不是重点了，重点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福气，就焦点已经转移到那个方面去了。 但是在这边就提到说，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从神那里得智慧的时候，其实这两边你都会得到。所以事实上在所罗门王当他登基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当他登基的时候，有一次神在异象中向所罗门显现，他问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可以向神求。所罗门求什么？他求智慧。列王记上第三章，在那个地方神对所罗门的回答就是说，很好，你没有跟我求长寿，你也没有跟我求智慧，跟我求财富或别的东西，你只要求智慧。他说，我不但把智慧给你，同时我给你长寿跟财富。所以在神的概念中，你求对了那个智慧的话呢，所谓的长寿也好，所谓的财富也好，那是神所给你的附赠品。有时候我们把附带的赠品看得比真正的主要的东西还看得更重要，那就搞错了。所以你专心求智慧，附带的是长寿和财富。你专心求财富和长寿，每天注意什么健康食品、化妆品，搞不好你可能吃多了还活得短命一点，因为你搞错了。所以犹太人在他们有一种一个对圣经的解释的一种书叫做塔勒姆，那是他们的注释书，有一段话，那段话其实是依据圣经的概念，他们用他们的表达方法，他就说，如果你在寻求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什么都有了，但是如果缺少智慧的话，你一无所得。但是当你别的东西好像没有的时候，拥有了智慧的话呢，其实你一无所缺。或者用问话来说，就是如缺智慧何所得，如得智慧何所缺。意思就是说，智慧是核心的东西，其他的是次要。相反的，你得到智慧，你可能别的东西附带的都得到了。你舍本逐末去追求其他的，而忘掉寻求智慧，那好，你连这个要求的也没有得到。所以这个是箴言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要强调的。十一节开始呢，他提到一个什么，一开头就提到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当然这段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曾经引用过。这边所谓的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你看有些英文的圣经翻译成拒绝耶和华的管教，轻看不是只是轻视而已，你根本就是排斥他。那所以厌烦他的责备的意思是心里面有一种消极的抵抗，或者说你不想听那种从心里面去排斥的一种态度，厌烦他的责备。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孩子。这是我前面也曾经说过的，慈爱 hesed 是包含着管教，管教不等于不爱了，管教是爱的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之一，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要管教他，为了好处为了爱他所以要纠正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这是神圣的爱。那以后我们会有某一天的讲台会专门讲到儿女管教，专门讲到儿女管教，那边我们会更详细的说这个管教的原则。但是首先你要了解，跟今天的时代观念不一样的是，今天在美国的话，你可能需要小心一点，就是说你在美国如果你的孩子怎么样了，你可能觉得他不对，你可能管教他。不过在美国的社会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你只要管教，就包括你口头骂他，包括你动手打他，尤其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小心你一动手，五分钟之内警察就来了，你就上手铐了，然后孩子可能就送走了。很多中国人、韩国人我们亚洲人来这搞不清楚，我的孩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嘿，在美国孩子不可是不是你的。有一个韩国人就在 Boston 的机场，那天他上飞机的时候大概有个什么证件忘记带了，那大概都是他是公司董事长，大概都他老婆负责带的，就老婆大概忘记带一个什么证件，可能是 签证、护照或者是 photo ID 什么东西，反正少一个东西，在登机的时候出了问题了。那是老婆都带着老婆这个秘书一样嘛。结果那一天，老公很生气啊，棒了一拳，就在机场大厦，就在柜台上，一拳就打到他的老婆了。然后两分钟的警察就来，老公就关起来了，关了一个礼拜。他说干嘛？老婆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老婆是你的，你在美国动手公开场合打你老婆，那可不得了了。那一样哦，管教孩子的时候，在美国人的一些观念里面，我觉得是有点过度的，认为体罚就是虐待。圣经中不是这个观念，不过以后我们会详细来谈这个儿女管教的问题。因为适当时候的适当的管教，有时候我们中文叫做霹雳手段，有时候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你不会天天用霹雳手段的，除非你这个是什么，每天就是脾气跟噼里啪啦的，不会的。但是必要的时候，神对我们会有严厉的管教，他的意思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要轻看，不要拒绝耶和华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爱我，所以他才纠正我。你要有这样的正确的概念，你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当然这有很多的细节，以后我们再详细的说。然后第十三节开始就提到说，得智慧得聪明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贝，比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之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其实你会发现这边所说的跟前面是不是有些类似和重复的地方呢？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跟前面所说的，如果你认定这位耶和华神的话呢，他会医治你的身体，跟长寿是有点关系的。然后另外这边所谓有富贵，前面只提到说神以财富一切的出熟的土，你的仓房满的有余的，酒榨是新酒盈溢的，意思是一样的。你得到了，寻求了，得到了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长寿与富贵，好像一个在左手，一个在右手一样，都是属于你的，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所以十三节提到得智慧、得聪明人是有福的，其实这一小段的结束，十八节的时候也是，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是有福的。所以你知道他的文学表达法就是一头一尾相后前后呼应，用一个有福的作为一个呼应，中间在表达一个东西，而中间所表达的东西其实跟第一到第十节所说的有一些是类似的平行句。也就是所谓你真正有福的人是得到神智慧的人，那么你得到两个附赠品，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那是刚刚所说的，当所罗门求智慧的时候，神附带的把长寿与富贵给了他。那如果他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他长寿呢，求神给他只给他财富呢，一样单独求这个的话呢，很可能他一无所有。马克吐温是美国很有名的小说家，他一生最后写了一本小说，是他最后结束写的。你知道他是叫做幽默大师，他写很多的小说，什么汤姆历险记啊，什么都很有名的一些小说。他一生写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小说，很短，五件礼物。他的故事是这样说，有个年轻人有一天碰到一个仙女，当然你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那种像寓言故事童话故事一样。他说他碰到一个仙女，仙女说，年轻人啊，我给你五个选择，我给你五件礼物，你只能一次要一个，第二个你要的东西是不能收回的，你要的就是要好，你要什么，第一个好。所以他就你可以想象，忘记次序是怎么样，不过大概是这样。比如说他要有爱情，好了，他就很漂亮的老婆了，然后给了一阵子，你还要什么他要有钱，他写小说很有钱，然后有名他也有了。总而言之前四个都拿完了，当然都是人生的某个阶段。那其实你仔细去读你就了解，那就是马克吐温他的一生。 当他拿完四个礼物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仙女又来了，你还要什么？以后最后一个机会了。马克吐温最后要的一个礼物是死亡。死亡？为什么要死亡呢？他说，这些东西我曾经拥有都已经离我而去了。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女儿还在，他有好几个女儿都比他早就死了，他太太也死了，孤家寡人，所以爱情离我而去，他破产了。所以他曾经很有钱卖小说，后来又投资失败，所以全部破产，然后因为破产欠很多人的债，然后到处讨债，声名狼藉，所以名誉没有了，财富没有了，这个所谓的爱情，包括爱情亲情什么都没有了，万念俱灰，我只想死。是他最后的小说，他那本小说出版以后没几个月他就死了。那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你在追求很多东西，可是里面没有一件东西是马克吐温曾经追求过的智慧。他从来没有跟仙女要智慧啊。那因此圣经上所说的也在这里，智慧胜过银子，胜过金金，胜过珍珠，胜过一切你所喜爱的。得了它你拥有一切，失去它一切都没有了。而且这个智慧，它十九二十节是提到，神是用智慧立定立地的，神是以聪明定天的，神是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意思就是说，神用这个智慧创造天地，神用这个智慧维持今天天地的正常运转。这么这样大的智慧，这么高的智慧，你居然不要？你只要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吗？所以因此说，你要了解智慧是什么。二十一节之后的最后一段，其实是一个提到，从另外两方面来提到智慧对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他说，我儿，你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他要做你的生命景象的一个，他必成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平安。你坦然行路，不至于碰脚，躺下必不惧怕，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了惊恐，不要害怕，或者说你不会害怕。恶人遭到毁灭，你也不会觉得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至于陷入网络。有个保守，是拥有从耶和华而来的那个平安，那个 shalom。 所以这是在前面一开头的第二节就说了，这一个智慧会把长久的生命以及什么平安给你。这边就在讲这种平安，人生中大大小小此起彼落的各种的意外啦，什么这种事情都不会使你失去你的平安，你知道耶和华还要保守你。二十七节之后提到什么呢？对待所谓的邻舍，邻舍其实这个邻舍也指的你周围所有的人。他说，你手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什么叫做应得的人？应得的人可能是一种是他对你有恩，你应该以恩报恩嘛，他是应得的。或者你周围人当中有些人是道德品格高尚，是正人君子，他碰到急难了，你应该要帮助他啊，应得的人。但他强调的是，你若有行善的力量，你有，而不是说你没有。实际上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没有，那我怎么给？我去抢来给？没有，没有叫你做罗宾汉哈，去劫富济贫，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你手有行善的能力，有一些人又是应得的，你应该给他。你若有现成的，二十八节，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最近在读庄子的书，我的老祖宗庄子的书，他就说过一个比喻。他有一天呢，去跟他的邻居朋友借钱，因为你知道庄子这个人呢，他固然过得很逍遥，可是他逍遥也是两袖清风，啥也没有，所以跟他朋友借点钱，因为他那天没有米下锅了。他朋友说：“哦，这样子，我呢，待会儿，我大概过几个月呢，我要去收租。你看那个大地主很有钱，说很多的，我要去收租啊，收租。那所有人的这个收租来了以后，大概六个月我就有钱了啊，我会给你几两黄金。”庄子就讲那个比喻，还有一条鱼啊掉在地上了，啊，这个鱼呢还没死， 嘴巴一张一张的，快干死了嘛。然后就拜托旁边经过一个路人说：“给我一点水喝。”那个路人说：“慢着，我要把东海，荷兰从渤海湾弄哪里，我从东海挖一条河，我用渤海的水给你啊，慢着，我去挖河。”董宇就说：“一口水我就可以活了，你去挖一条河，等你河挖好了，我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你去收租，收了来给我，我现在只要一点钱，一点米下锅。”你去给我去收租，收六个月来给我钱，给我几两黄金干嘛呀？他用这个比喻，你这边所说的意思在这里。你有行善的能力，你手上有现成的，你就不要对他说去吧，明天再来。那是推脱，那其实你是不想给，你不可以这样做。你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推辞。那更不要第二十九节说，就在你旁边安居，你不可以设计害他。人未能害你，你不能无故的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不可选择他所走的这种路。那三十二节后面就开始提到，这个神对于人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因为那种人，恶人、乖僻的人，违耶和华主正务。相反的，正直的人是被他所亲密的。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给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的人必承受尊荣，愚昧的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就是一个对句。那这个箴言后面有很多这种对句，他用这种对句来形容神对于恶人的态度是如何，对于善人他的报赏是如何。那其实所谓的义人，所谓的善人，所谓的好人，虽然都是同义词，其实在圣经中，尤其到新约最常用的一个字是谦卑的人。义人就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有福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圣经当中一而再再三重复的一个主题。因为谦卑的人不但在神面前谦卑，承认神拥有一切，创造一切，同时他在人的面前也懂得谦卑，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其实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什么拒绝，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认为谦卑是有福的。谦受益，满遭损，自满的人遭遇损失，谦卑的人受益有好处的。可是我说谦卑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都列为美德，在西方人，在希腊文化中，谦卑不是美德，他们认为谦卑是奴隶的品格。所以如果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话，他会告诉你不要谦卑，谦卑是奴隶才有谦卑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所有的教训里面非常强调谦卑的美德，整个圣经也是如此。从旧约到新约，不是耶稣一个人在讲谦卑，是从旧约到新约，谦卑的人是在神的面前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赐福的人。谦卑的人神赐恩给这样的人，谦卑的人神会赐福于他的居所，谦卑的人是神所亲密的，谦卑的人也会承受尊荣。降卑神会把他升为至高，就这个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可以我们自己反省和检讨的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语、把你的训诲、把你的智慧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专心仰赖你，不依赖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而能够一生当中认定你的路，来紧紧地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